我们就会跳出来第一个自己习惯性的反应。我们常常讲话就是习惯啊，一种习惯啊，这个世界很不安全，或者好多坏人啊，这是一个跳出来说话的一种习惯，是没有经过真正好好去思考的一种表达，没错吧？好，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常举例子说，天底下都没一个好男人。啊，当一个女人在讲她失败的婚姻，或者她碰到遇人不熟的时候，哈，啊，遇人不熟哈，那她第一个，她就会很快的跳出来了一个反应，就是天底下都没有一个好男人，对不对？假如她曾经碰过一个抢劫的案子，哈，抢劫的事情，然后她就会对晚上一个人出去走路的这种不安全感。他就会做什么表达，哎呦，晚上不要出去，好多坏人啊，因为他碰过一次这个经验，你懂我意思吗？啊，假如我们有过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那我们叫做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假如我们过去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就会推理说我未来啊，恐怕只要走这条路的话也会很辛苦啊，因为我过去做了这个选择啊，我还蛮辛苦的，好，我就会推论将来也会很辛苦了，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也许幸福可以多思考一下，你在表达的时候，好，它是一个习惯的表达，是根据经验的一种表达，还是你真的去分析归纳过了，你做过统计了，在你的生命里面碰过，比如说碰过100个人，然后你99个都是对你很不好的，那你就说哇，这个世界好多坏人，可能还说得过去哈。假如你的生命经验，比如说你碰到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啊，可能他对了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不高兴。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这个100个都是坏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那个三大婴儿的信念、信心为什么会消失掉？啊，因为你不是婴儿了。那婴儿为什么会不担心啊？因为孩子刚出生，越小的小孩子是跟着自发性在面对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被灌输了好多这个世界不安全的想法，于是你的信心开始慢慢的消失掉了嘛，没错嘛，哈，对，好，我们的信心失去了，然后一来又是很多人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安全。好，因为告诉你这些话的大人，他们也都跟你走一样的历程，有没有？他们没有真正认真去思考过，他碰到这个问题，好，碰到一个人生的困难，一个挑战，他给你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它，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一个经验立即了，占据了我们的一个信念的方向，好，成了我们的一个人生的阻碍，因为我们都没有去思考一下。对不对？我们立即啊，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讲到这里，你觉得要怎么样维持这三大信念？
就是在每天静下来的时候催眠自己。
催眠自己，这也是一个办法。然后呢？
然后去找到那个信念的证据。
那个信念的证据，
我是被爱的证据，这样。
你觉得很难吗？
不会。
好。
对啊，因为其实昨天，对，发生的那件事情，也会觉得，开始会觉得很生气，然后后来会发现，其实那个家人是爱我的，这样子。对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其实他提到那三个，一个人生存上的一个基本信念啊，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心态，对不对？你要不要再讲一次？第一个是什么？
是被爱的，被接纳的。
好，我相信我是被爱的，被接纳的。好，第二个。
我相信我所需要的一切都会有人提供。
第三个。
然后我相信我周遭的环境人事物都是友善的。
当你深深的相信哈，那个相信哦，那个相信才会创造那个外境了。好，假如你要外境来 证明你才能够相信的话，哈，表示你其实并不确定嘛。你不确定的话，你难免就会去搜寻来证明觉得世界其实不是很安全的一些现象，好，来证明你心里面其实不太相信的那个心理状态。假如我深深的相信的话，我甚至还要做一个练习，我要引导我的焦点去注意那些配合这三个信念的外在事实，我刻意的去找到能够配合这三个信念的确定的一些事实，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个一个小小的一种印证啊，这么讲，比如说你想要喝水，好，那你在外面啊，你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的商店，好，你想要喝水，好，有时候爬山哈，会有一些好心人会留一些水在山上，哎，大家有没有碰过？假如你爬山荒郊野外，突然有水在那里哈，你敢不敢喝？你不敢喝，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有人可能会在里面下毒。好，那假如你真的渴得不得了的时候，好，渴得不得了的时候，假如你相信这是山友留下来的，你敢不敢喝？你敢哈？嗯，有人就是敢，有人就是怕嘛，哈。假如你在真的渴到不行的时候，好，你真的看到一瓶水在那里，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很开心，我所想要的一切老天爷都会提供给我。假如你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信心，说不定里面本来有什么哈，可能也放了两三天，但是你喝下去也许真的都没有事。好，这是一个很好玩的选择，对不对？是不是啊？后来你不喝，你渴死了，好，脱水，然后你还抱怨说这个世界哪有我所要的都没有人提供给我啊，可是老天爷就说啊，我明明就放了一瓶水在那里，你不敢喝啊，你不拿呀。我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很有趣啊，因为老天爷听到你的求救，他提供给你的一个协助，有的时候是你的不相信而没有看到，却不是他没有给你了啊，有可能嘛，是不是？对哈，所以啊，这个三大信念，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一直提醒自己的。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今天说什么话？你看网络不通没有关系，来，我们乱讲。
老师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起那个印度的恒河。那印度的恒河是印度教的这些人他们认为的一条圣河。那在瓦拉纳西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它面临的就是恒河的中断。那恒河大家都知道，所有印度人他们的婚丧喜庆、生老病死
都在那条河里，
或者是吃喝拉撒睡、火葬场。还有白天很多人在那边沐浴净身、刷牙洗澡，然后还有很多动物的尸体漂流在某个就恒河的某一个中段，甚至有死人的尸体。因为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关于瓦拉纳西的故事这样子。那但是印度人他们认为这一条河是圣河，所以他们敢用那个水来喝。但是我们东就是说，我们不要讲说其他人，就是我们台湾人去到那边肯定是会害怕的，因为这个河里面有很多的尸体，就动物的尸体、人的尸体漂流在某河的某一个某一个定点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当我在看那个赛斯的书，我就想到说信念创造实相，那么是不是对印度人来讲是对他们来讲，即使那个河有很多的这个细菌他们也不害怕，他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圣河，所以他的信念就创造了这样的实相，是这样的解释吗？但是我们的信念就不到那边，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宗教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说那是一条圣河。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在想说，那这个信念创造的实相究竟，如果它只是一个悟性迷信，它也创造了那个实相，是这样的解释吗？还是说 你在相信的时候，那个肯定就是一个正信，就是正信跟迷信之间，其实佛教徒是分得很清楚的。但是你怎么样去解释呢？以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不可能啊，那条河就是这么的污秽啊，科学家里面就检验啊，里面就恒河里面很多的很多的细菌，但是印度人认为那个对他们来讲是无碍的。嗯，所以如何去解释呢？
解释信念创造实相吗？
对，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还没有那个信念、没有那个信心之前，我们认为恒河是脏的。但是因为他们有宗教的情怀，他们相信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湿婆神就已经净化了这个河水，所以那个水是干净的。
那首先第一个哈，我不会去喝。
对呀、
啊。假如我有选择的话，
我也肯定不会。
啊，我有选择的话，我是不会去喝的了哈。啊，第二个哈，只要印度当地的人，他真正的一个深深的对他的信仰充满了一种信心的话，他喝了，就算他喝死了，他也不会认为是这条河的原因。我们大家了解吗？好，他的所有的反应跟着他的想法，好，跟着他的想法来发生的。好，我们在讲说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啊，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的信念一定都是一个正信才会创造什么样的实相。我们是在讲一个人选择相信什么，然后你会看到什么。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说我相信啊，可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好，那我们相信这里面哈，你的相信里面，你的想法里面应该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啊，并不是真的那么样的啊，这个充满了信任。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要是没有发生，有三种情况嘛。第一个叫做时候未到啊，第二个叫做你有矛盾冲突的想法嘛，第三个啊，就是其实你的信念为什么还没有发生，是因为你并没有真的相信它会发生。好，我们说第一个就是时候未到，你还要慢慢等一段时间啊。第二个，像也许献父一直希望有个交心的女朋友，他深深的相信他一定可以有个女朋友，可是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呢？第一个时候未到，第二个心里面矛盾，我够好吗？我值得拥有幸福吗？我可以找到吗？婚姻是枷锁哎，好，万一找到一个这个还不错的女孩，然后我们要结婚了，哎呀，我各方面的条件可以吗？你有没有常这样想？对，所以这个女孩就没出来啊，对不对？好，或者是要五年之后才会出现。好，所以我说她的信念会实现，但是要有一段时间，因为时候未到。那为什么时候未到？老天爷在等着你把自己调整得更好更适合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也是信任。我相信现在还没有发生，是因为时候未到。好，或者是我还有一些内在里面冲突矛盾的想法，我需要去整理。好，第三个，好，我觉得我就要问我自己，我真的想要吗？啊，有时候信念要创造实相，我真的很想要找个女朋友，可是会不会他的心里面根本觉得那是一件好麻烦的事情哦？好，可是因为年纪到了，大家也都这么讲了，你看各方面条件也都这么好，对不对？好，我们可能会被别人的一些说法给影响了，所以你以为时候到了。好，可是你的心里面其实是觉得麻烦的，有没有这样想法？有哈，嗯，所以你就不要再哀怨命运，知道？好哈，你看时候未到，有矛盾的想法。第三个，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根本没有这个意向了，没有这个意图了，是不是？嗯，刚刚在讲信念创造实相啊。这句话几个字好简单哦，可是其实我们就是要透过我们人生现在发生的事情，能够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为什么会让它发生。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哦，常常都要问，你要开始了解你自己的话，从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来开始下手。你要问你现在的生活里面的元素哦，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你想要的啊？你生活现在碰到的事情，比如说拿幸福做例子，还没有交到女朋友 好，这是他的现状。那你就要问自己，我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可是我那么想要有女朋友，可是我现在的情况是我还没有，为什么？好，假如你现在生病，你就要问你为自己为什么我要生这个病。假如你想要了解你自己，好，这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好，你正在经验什么样的经验，你透过这样的经验回过头来问你自己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好，你是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你自己，一步一步的了解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好，我看了一个电影蛮有趣的哈，叫做被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片名很长哦，有没有人听过啊？被讨厌的松子的一生，松子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好，她这一生一直都觉得她是被她爸爸讨厌的，好，被别人讨厌的。好，因为她有一个妹妹身体不好，所以爸爸很多的心思都在妹妹的身上，所以这个姐姐从小就一直觉得自己不被爱不被重视。她本来是个老师，好，那后来因为她的学生偷钱，然后那个他们出去办活动，然后那个旅馆的老板啊就很生气啊，因为他的钱被偷，然后学校的这个长官吧哈，他的上级单位就把他叫来啊，就说到底是哪个学生偷的，因为他们班上有一个就是素行不好记录不好的学生，所以他们都认为应该是他偷的。那结果这个老师就战战兢兢很害怕的就去问他的学生，就拜托他的学生承认，他的学生就不肯不承认。但是这个旅馆的钱被偷了怎么办呢？结果这个老师哈，你看，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他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心的人。结果他竟然一个反应，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承认说是他偷的，好，然后他就要拿钱去还给旅馆的老板，就叫他不要讲，我钱还给你，你就不要再提这个事情。结果好死不死，他的钱不够，他的同寝室的另外一个老师，好，他慌张之下他就偷了他的钱，先借，他说我一定会还你，就借了一点来补足这个钱。然后他就跟校长讲，那希望校长不要再追究这个事情了。后来突然觉得这个老师很蠢啊，有没有？他竟然只有这个方法说啊，是他偷的，因为他也想啊把这个事情解决，然后所有人的焦点针对是他的学生，可是他的学生又说他没有偷，那这个老师紧张到想要赶快把事情解决，他竟然承认说是他偷的，他说他是 他偷的。好，后来从此这一生就开始，好，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啊，因为他从家里面跑出来啊，他差点想要掐死他的妹妹啊，因为他心里面极大的不平衡，他认为他的爸爸因为这个妹妹都不爱他，所以其实他这一生的一个悲惨的遭遇是来自于他深深的相信他是不被爱的啊，结果他的这一生啊很坎坷啊，然后做什么啊都会出差错，碰到的每一个男人都会打他啊，所以这个叫松子的一生。到后来他变成一个让人家很讨厌的女人，好，她活到53岁，有一天死在河边。好，那这个故事是她的弟弟啊，接到警方的通知，告诉她说你姐姐被杀死了，可是他们已经断绝关系很多年了，这个姐姐没有再回去。然后这个爸爸跑到那个附近是为什么？他去找他的儿子，他叫他的儿子要去打扫他这个姑姑的房间。好，那后来这个爸爸就带捧着他的姐姐的骨灰去找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跟爸爸关系也不好，也叛逆，也离家出走，因为他喜欢做乐团啊，后来也一事无成，也住在一个好像一个垃圾箱里面的房间里面啊，他爸爸看到了，可是他爸爸就要他说你要去整理一下姑姑的房间，收拾善后啊，很多遗物在那里。就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孩子去整理他姑姑的房间的时候，他开始对他的这一生很好奇，他就开始去找资料，开始看到他的一些资料，就他姑姑也是住在像垃圾堆一样的房间里面，他最后其实是应该是严重的忧郁症，还有一些不正常 好，所以这个里面堆了一大堆的垃圾，然后他就开始在整理他的一生。好，那后来好，他最后的一个情人哈，就是他当年那个替他顶罪的学生。然后那个学生因为混黑道的混混嘛，以前就偷钱就不学好。好，然后他这个老师其实因为也很寂寞，后来他这个学生长大之后，他们两个碰面了，他就跟这个学生在一起。然后这个学生还是在混黑道的，好，他就很紧张很担心，叫他不要做这个事情，可是他常常挨打。那这个混黑道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子？两个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两个人的命运，好，我是不被爱的啊，我是社会里的垃圾啊。好，那一个觉得自己不重要的人哈，他可能为了想要证明自己好要继续生存，他可能就有我们说扭曲的行为，变成什么偏执分子，有没有？好，他变得非常的激烈，然后去替人家要债啦，贩毒啦，做很多这个事情。可是后来这个女的为了不想孤单，为了要跟他在一起，连他的好朋友要帮他的忙他都不肯，因为他怕这个男的离开他。好，因为他的好朋友就说你跟他在一起没有前途啊，因为他是做黑道的。可是这个女的为了怕离开他，他就下定决心，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支持你啊，只要你是黑道一样我也支持你啊，你要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没关系我支持你，因为他害怕孤单。好，那最后这个学生呢又是因为这个杀人事件就被抓进去关了，结果这个女主角说没关系我等你，好，我等你。就等到这个男主角出狱的时候，这个男主角一看到他还捧了一束花痴心的等着他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又打他，然后就跑掉了。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没有错。可是当他发现有人是这样子爱着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怕，对不对？他反而心里面会不安。他出去杀人放火，他是因为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不好，他是觉得他在杀坏人，或者在为了他的目的他去杀人。可是当他发现其实是有人爱着他的，而且是这样子不离不弃的，甚至还支持他去当黑道，他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没有办法忍受。好，结果这个松子站在监狱外面等着他，刚好正下着雪，他又穿着全身的白衣服，拿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结果他这个学生出来之后受不了他对他的痴心，把他打一顿又打他了，就跑掉了。结果松子从此他就一直痴痴的等着他回头，他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开始有一点点不对了啊，孤单到每天就是在电视前面啊，这个狂吃，后来就变得很胖，否则他本来很漂亮很可爱啊，一直到后来被人家杀死在河边，然后警察找到他啊，才讲了这一串故事。可是他们在那个他住的地方附近看到一个怪人，压低帽子，然后穿着风衣，脸上很多刀疤，他们以为这个是一个杀人犯啊，所以大家看到他就很害怕。有一天这个男主角这个小男生就他的那个外甥看到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哇，他吓坏了，好，他就跑啊，那个人也追着他跑，好，后来他跑掉了啊，就那个人找不到他，就那个人有一本书掉在地上，他就把它捡起来一看，是圣经啊，是圣经。后来呢他就觉得很奇怪，好，那再一次碰到这个人出现的时候，那个人告诉他说我不是凶手，我不是凶手。原来这个人是谁？他的学生啊，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后来受不了他的老师是这么样的爱着他，他出狱之后又去作奸犯科，他故意又被人家抓进去了，因为他根本无法在外面生存。后来在被抓进去之后，有一天他就是很奇怪，他就是看到圣经哈，那个受刑人啊，那个听到他们的牧师讲了一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那句话就开始产生共鸣。好，意思就是说上帝爱所有的人啊，好，上帝爱他所有的子民。他心想说怎么可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一直一直一直打动他。后来就开始在监狱里面就开始啊，这个进入教会了，开始念圣经了。就他出来随时都在看着这个圣经，他在找他的老师。好，后来找到的时候其实老师死掉了嘛，那可是被人家误会他是一个杀人犯嘛。后来他才说他终于知道这个女主角原来就是他的上帝。好，他认为这个女主角就是他的上帝。好，那其实这个故事他用了很多很喜剧很欢乐很奇幻的方式在表达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在的悲伤跟孤单。这个电影是影展的片子哦，还蛮有趣的，很好找，你就打那个看了我心里蛮难过的。但是觉得假如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人的一生哦，你就更可以了解赛斯里面很多的观点。好，首先第一个，你看他的这一生有没有活在他认为的想法里面，哇，结果后来的人生的遭遇都在配合着他的想法嘛，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觉得自己很糟糕。好，他觉得他是不被爱的，然后他狂烈的嫉妒心，好，以至于差点掐死他妹妹。好，因为他生气起来了，后来他就跑掉，因为他在学校碰到那个事情，一回来他就受尽挫折，然后他爸爸讲话又让他很痛苦。可是其中有一幕很有趣哈，他爸爸唯一一次带着他一个人经过游乐园，他带他进去看一个表演，有一些歌舞女郎哈在表演，其中那个女主角就会做鬼脸哈，扮兜鸡眼，然后撅着嘴做个鬼脸，一转来就他就大家都笑得不得了，结果他爸爸没有反应，他就看他爸爸。就后来这小女生哦，她就学那个歌舞女郎，就扮了鬼脸，一转过来就给他爸爸看，他爸爸哈就笑出来了。后来他就用这个鬼脸哈，扮鬼脸，他认为这个方式是可以让人家开心的方式，所以他每一次要是碰到一个很大的撞击的时候，他会突然扮那个鬼脸，他以为这个方式是可以让他爸爸注意他的。而且屡试不爽，所以他常常就把自己好像变成是一个小丑的样子来吸引人家对他的注意。好，那其实我说你在看电影的一生，你对一个人的信念怎么创造他后来的实相，你好清楚哦，有没有好清楚。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这一生真是很悲惨，然后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以前还是个老师呢，后来他还去当了妓女，好，还去做了歌舞女郎，还做了很多这种一些行业哈，他其实应该不用这么糟糕的，可是他怎么把这一生过成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他始终不变的，就是他心里面常常用他的想象力成为他活下去的一个动力，他常常活在他的想象里面啊。然后呢他也会去追星，追星族，他最后精神不太正常，在等他那个学生的时候不太正常，他有一次看电视节目，哇，又看到一个很红的一个乐团表演，然后呢他就突然觉得这又是他的新目标，他就开始写他的一生，写了厚厚一叠，他就要寄给这个主唱者。好，他相信他告诉他他的一生，这个主唱者一定会感动，会回他信。结果那每天等，每天去看信箱，每天去看信箱啊，当然人家怎么会回他，从来都没有回应他啊。可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想象维持了他最后这个多少年的一个生命的时间，他透过他的想象好，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学生最后是把他当成是上帝，他原来是他心目中的一个救赎者，是对他无条件爱他的那个人。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一幕是，好，谁是谁的上帝哈？有的时候你在物质实相里面你是看不出来的，也许对你最坏的那个人，好，也许是最坏的那个人，他其实在磨练你，他给了你一个自我磨练的机会。好，也许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好，我说卑微的这一生，好，你还是会看到他 一个人性光辉的那一面。所以常常这些电影最感人的地方在这里，它都不是在描述一个什么非常飞黄腾达了不起的一生，对不对？这又让我想到赛斯说他每个转世的经验都没有想要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只是想要来体验人生，特别是人生之间的那种情感，亲子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情感，体验这些变化。所以他不是很顺利，也不是很开心，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一生，可是这里面有他生命的光辉。我们在看电影容易看到，看自己的这一生就看不到，有没有？看到都是暗淡无光、悲惨、辛苦、伤心、难过、痛苦、自我挑剔，有没有？自我挑剔。所以赛斯在讲偏执狂一个很重要的对人生的信念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人是有缺陷的，人是不完美的。好，你看相对于你刚刚讲的那三个信念，只要你觉得人生本来就是有缺陷的啦，人是不完美的啦，好，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是随机被创造出来的，它背后并没有意义啦，是碰撞出来的。那么你对人生的态度当然跟那刚刚三个相信的一个对人生三个基本的那个信任，好，是会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可是你看，再从一个更高的一个灵魂的角度来看，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一生，或是充满挑战的一生？我们一步一步的透过我们在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刚刚在讲，我们现在开始在觉察，我就要问我现在生命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开始问我自己。那没有学习身心灵的人，他开始没有做自我觉察的话，他就会怪别人、怪命运。可是你开始会自我觉察的时候，你会问我现在生命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有什么道理，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为什么要让它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这句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而且我最近我觉得深深的发现，人到了中年之后，假如真的没有走向心灵的这一条路，他是会很辛苦的，会越来越辛苦的，大家同意吗？所以年纪越大越认真，你知道吗？因为当很多客观的条件，你不知不觉的也会被染上，觉得好像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有没有？你这种感觉越来越深刻的话，那你接着下来的日子你就很凄惨了，因为你只会越来越老啊，没错嘛，你的年纪会越来越大嘛。可是假如你越来越老，不代表你一定会越来越凄惨，对不对？可是假如你没有这个自觉，你看到人生里面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你就会感叹人生好苦哦。人生好苦，我相信人生好苦的这个感觉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是有他的一席之地的，是有他的位置的。即便你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人了，你在学习，可是只要你在碰到一些人生的惨境，你心里面常常会浮现出一种共鸣，人生真的好苦，人怎么那么苦，你不知不觉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跑出来，它非常的细微。有些人这是一个主要的生命信念，可是有些人这些生命的信念是被他隐藏着的，他并不是一个这么清楚的在台面上让你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刚刚这个电影太悲惨了哈，那可以看美人鱼啊，这个周星驰的一部美人鱼。可是这个美人鱼这里也有点恶心，什么恶心呢？你看到那个八爪章鱼，它的那个造型，我所谓的恶心是因为鹅儿一直在动，还要切它煎它，在那个铁板烧上面煎它的爪子，有一幕啦。听说这个电影在台湾没有放映啊，因为是跟大陆拍的，那大陆是第一名票房它跟第二名的电影差距很大。结果台湾为什么没有播？因为好像这个选片的那个投标差了一点，对不对？所以没有选到这部片子，所以台湾不会播放啊。可是各位，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得到啊，但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呼隆呼隆的还是把它看完了，这样子，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剧情。他就要讲一个环保的剧情了，然后搞一些桥段啊，这样真的是，他 他还真想得出来。他说人鱼啊，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祖先跟人类一样，都是从猿猴进化的。有一部分的人啊，因为这个什么原因啊，就掉到海里面去，为要适应这个水里面的生活，后来就发展出他的这个鳍呀、尾巴，就变成人鱼这样子。他瞎掰出来的啊，但是他也有一段人鱼公主跟这个王子谈恋爱的故事这样子哈。啊，很好玩。可是他有一个桥段哈，就是他们派了一个人鱼，然后要到人的这个环境里面，因为他们的海洋那个区域被那个男主角哈买下来，他要填海。那为了要把你下面的这些海豚啊、鱼啊赶走，他们放声呐，啊，那些声呐就让很多鱼死掉了，好受伤。后来他们就赶快迁走，就躲在一个海湾里面。然后就派这个女主角哈，因为她这个最学习人学的最像。然后他就要穿人的衣服跟鞋子，好好笑。他那个尾鳍有没有尾巴，刚好就套到两个鞋子里面去，然后穿着长裙要走路，这样小碎步。然后他要走很远的路，是怎么走？你知道，他就溜滑板，然后用滑板就到了他的那个躲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看他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然后他的那个尾巴就从那个鞋子袜子脱掉，其实它是一个鱼的那个鳍。你觉得这个构思就很有趣啊，很有趣。各位以前有听过人鱼公主的故事吗？有吧？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很凄凉，很悲惨，对不对？人鱼公主为了要跟王子在一起去跳个舞，她跟巫婆换，对不对？好，可是他必须要忍受什么？他每走一步就像针在刺他一样，他每一个步伐都是刺痛，都是爱情的疼痛。为了爱，好，然后他想要一双腿，可是这双腿走在路上会像那个针在刺、火在烧一样。你看，世事难以完美，好，世事无法圆满，这样，好吧？两个电影介绍给各位，好玩哈。